谢谢耶稣，让我们又可以聚集一起来读你的话语，一起来思想圣经的奇妙。耶稣啊，请你来帮助我们，请你在我们心里面为这本圣经来做见证，让我们真知道这本圣经虽然是透过人的手写出来的，可是却是从你而来，内容，是你默示，是你引导作者写成的，是我们生命的书。是对我们的一生最重要的一本书，让我们不仅信靠这本圣经是上帝的话，而且让我们因着知道就起来宝贝，就起来敬畏，好叫我们因为知道，因为有一个信心，知道圣经是上帝的话语，是爱的书信，是从神而来的，只是我们得救的路，只是我们一条得丰盛生命的路，所以让我们就开始。一开始起来，认认真真的研读你的话语，叫我们一生因这本圣经就得到极大的益处。求主你来施恩，谢谢耶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可以，
眼睛被打破的时候，我们是不是
眼睛闭起来？不是一个规定，哈，眼睛闭起来是帮助专心。可以闭，可以不闭，可是说闭起来是比较专心。
我有时候是偷换时间。
啊，我没有关系的。那个以前的逐日学老师，儿童逐日学老师跟小朋友说：“好，把手握起来，眼睛闭起来，我们来祷告。”好，所以现在大家就说：“好，bow your head, fold your hand, and we pray。”好，就是手握着，眼睛闭着。好，那这里头，哎。这里头有一个原因，因为小孩子如果不叫小孩子眼睛闭起来，他们就一定不专心。如果不叫他们把手握着，他们就彼此推来推去抓东西嘛。对，所以当时这样讲有这样讲的一个原因在，可是沿袭下来就变成一个习惯哈。很多人现在低头啊，那我们现在低头祷告，还低头闭目，可是低头是叫你专心。只是为了专心，对，没有，不是一个没有，不是一个宗教的仪式，没有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呢，是个很打破仪式的一个信仰，很没有仪式的。好，就比如说我们跟主耶稣祷告，祷告的话呢，像拜菩萨的人，一定得到庙里头去烧香。而且一定要点上香，好，拿着要站在那个菩萨面前，要对着菩萨才能一句一句的说，啊。可是我们信主的话呢，因为我们的神呢实在是大神，他是在万神之上，他跟这些菩萨，我们民间拜的神都是很低层次的神，啊，就像我妈，就好像你不跟他讲，他就不知道一样。好，你如果不跟菩萨讲，他就不知道。像前一阵子我的三姐呢，我不去日本嘛，日本看我三姐，第三个姐姐，她12月17号开刀，反正她做一个心脏手术，她呢她还没有信耶稣哈，所以呢要知道心脏有一个瓣膜哈，她的心脏瓣膜破损啊，所以呢她就很害怕，打电话来申请，她说我要心脏有问题，医生说要开刀，我很害怕，你可不可以替我求你的主哈？替我求求你的主，看可不可以不用开刀这样。后来我就说不要害怕，你就去开刀，该开刀就去开刀。我祷告让你的开刀很顺利，赶快开了，心免得老是心里头害怕。我说因为你这个心里头的害怕哈，比这个病还要对你的伤害还要大。对，后来呢，他就跟我说，他就找好医生了，医院，他就跟我说，医院是哪一个医院？医生的名字呢叫田边大明。日本，他又在日本开的田边大明啊，他记得哦，田边大明，他怕我不知道，如果我不记得，没有跟我的主讲，主就不知道，我就为了安他的心，我说我写下来了，我就念一遍给你，田边大明啊，然后他还跟我说去哪在哪一个医院，他说要不要写住址哈，这医院在是东京哪一个地方，要不要讲住址，我说不用啊，主耶稣都知道，对，就像那个时候我妈还在世的时候，她也是拜菩萨的。每年哈，按照小孩子的生时年月日哈，生辰年日哈，都去庙里头拜，为儿女祈福。这样，所以呢，所以他就都要报上去。我就跟他说，我们的耶稣没有那么笨，哎，不是要你要跟他讲。我说要不要报电话号码？我开玩笑，你给他电话号码，哎，因为我们的主太大。 他是大神，他是充满在宇宙，宇宙之间没有，宇宙之间没有哪一个地方呢是在他的管辖之外，是在他的眼目之外，所以他的眼目遍察全地啊。在旧约里面有一节经文说，耶和华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那向他心存诚实的人，诚心敬畏他的人。那这个不是只有对信主的人，他是帮助他，连对不信主的人。所以有很多不信主还没有受洗的人，就有一个观念，就觉得说你们耶稣呢，耶稣只是去祝福帮助那些已经受洗的基督徒，那我们还没有受洗，我们还没信，我们祷告没有用。我说不是这个样子的，他眼目遍察全地，他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好，如果即使是还一个还不认识主的人，他向神呼求，神都垂听。我去年十月到上海去是一个培训，那有一个有一个从合肥来的一个传道人，哇，个长得高，很魁梧，看他都看着，他看着比男同志还像男的。然后他就说，他说你知道我是怎么信主的？我问他说你是怎么信主的？他说我打了我们厂里面的厂长，我给我们厂长打了两拳以后信耶稣的。我说那这是怎么连起来的？他个高，他说他们那个厂长都会欺负人，他平常就很看着就很看不顺眼。有一天那个厂长呢就讲话对他很不客气，他原本就看不顺眼他，那天又讲话对他不客气，他就抓住那个厂长的胸口，抓住他胸口的那个，这样抓来就打了两拳，还拽他两脚，这样还把他推到墙壁上去。后来人家要来调查，要来调查他，他也不让人家调查。后来去了厂里面又打了人，就打了人呢，人家拿他也没办法。后来呢，他就走在路上，他就抬起头来，他就说。神啊，上，如果你真有的话，你就改改我这个脾气吧。他说我这个脾气，如果人家要来说亲，好，而要来说亲，要来说亲，人家一听说妈妈这么凶，谁敢娶我女儿呢？要是有人要来讲媳妇，谈就是，那知道这个婆婆这么凶，谁敢嫁给我儿子呢？他就说，神啊，如果你真有的话，你真有神的话呢，你就改一改我脾气吧。他就抬起头，边走就边唠两句。结果过了没多久，他的姐姐，他有一个姐姐信耶稣的，寄了一本圣经给他，从来没看过圣经，他就从第一页开始读。他想这什么书啊，怎么有这样的一本书。他就一口气，他是形容那个不读书的人，不是一个读书人啊，平常都不读书。那天呢，那本圣经拿起来了，一直读，读到夜里头四点钟，昨天又读到两三点，他的爱人跟他说不要再读了，不要再读，要睡觉，你明天还要上班，他才没读，他就信了耶稣，他就这样信的，哎，他就，你看他也脾气这么坏的，打人又打两拳，又拽一脚，哎，谁拿他都没办法。然后另外我也听过有这样一个例子，有一个太太，她的先生住在加护病房，在加护病房病危。医生跟他说呢，没办法了，大概在这一两天就最多一两天。结果呢，这个太太就非常的伤心，就非常伤心，伤心的不得了。后来他就出去街道走，他就边走边抬边走，就边一边走一边哭。他就跟神说：“神啊，如果你真的有你的话，你救救我的丈夫。如果真有你真有一位神的话。”神啊，请你来救救我的丈夫。他就边走边哭，边哭呢就边喊神。他是个不信神的人，在街道上呢，在外面走了两个钟头，才回到医院去。回家回到医院一去呢，医生跟他说很神奇，不晓为什么你的先生开始好起来了，脱离危险了，就好起来了，回家了，后来就回家。所以这种例子非常多。啊，所以呢，我们的神呢是大神。啊，所以你说他连耶稣的名字都还不懂得叫，他只说神啊。如果真有你的话，啊，不，我像我们说平常祷告说主耶稣啊，奉主耶稣的名祷告，他连这个仪式都不懂，哎，他就这个样子。另外有在我看一本书，有一本书讲到圣徒血洗脚中，是讲到基督徒在1980年那个年代哈，在中国。有很多地方呢，基督徒呢还是被逼迫得很厉害，被公安抓呀、打呀、关呐、 有很多这样的事，所以呢，就有一本书把这些人的见证写下来。然后其中有一篇呢，讲到有一个地方哈，有一个房子是那个竹子盖的哈，竹子盖的一个很简陋的楼。那他们有基督徒在那边聚会，那在那里的那个传道人呢，就特别有赶鬼的恩赐，就特别神给他一种赶鬼的恩赐。那其实有很多人是被鬼附的，可是我们不知道是被鬼附，以为就神经病。好，在中国有很多神经病，不像美国都住在神经病院，他们都是就是满村子走的，好发疯啊那个。所以呢，那只要鬼附的到那里啊，一祷告鬼就跑。好，所以连公安呢、啊，公安有些公安知道鬼附的，他就把他带到这里来，所以公安也不管他们，知道这些人会赶鬼，好鬼赶出去人就好了。哎，所以有一次呢。有一次那传道人不在了，去种田了，他们都得种田嘛。然后那有一个刚刚信主的一个老妈妈，刚刚信主，什么都还不懂，就来帮他们做点清洁的工作，哈，就来那个房子做清洁工作。然后这个时候呢，有两个公安呢，又带着一个被鬼附来，把他丢地上，就说你们把他不要把鬼赶出去，这样这个人发疯的厉害，哎，又要打人，哈，所以呢，人一放了就走了，你知道吗？那个老太太想说。叫我赶鬼了，他刚刚才信主啊，他也不晓得怎么赶，跟刚才那个人在地上那个样子，他就趴下来，他那个人躺在这里，他就趴在他旁边，然后他也不晓得怎么赶，他就在地上拍拍，你走啊，你走啊，结果连耶稣也没喊，连神也没叫，他只拍你走啊，你走、啊，然后就嘘，看到一股黑烟从窗子出去，这个人好了，对，所以就是我们的神哈、啊、是。他是大有能力的神，他在乎的是我们向他有没有一个诚心跟信心，不是在于那个仪式，好，不是说你做的规规矩矩，你手握起来，眼睛闭起来，很虔诚，还引用，还背一段圣经，他不看这些。我们祷告的话，他随时随在，不管是为任何需要，只要你心里头向着他是一个诚心，还有一个单纯的信心。好，然后你就跟他说，他就听见，他是乐意我们祷告的主。所以祷告是什么呢？祷告并不是说你祷告以后哈，哦，满山遍野的去找神来帮助你。神不是不想藏在什么地方，你必须一直祷告，一直用祷告一直找找找，把他拉来帮你。不是的，他随时随刻都站在我们的门外，可是我们门是关着，向着他是关着。所以我们祷告是什么呢？祷告就是打开门让耶稣进来，他手上拿着我们需要的东西，我们需要安慰，他手上带着安慰；我们需要平安，他手上带着平安；我们需要物质上的供应，他手上带着你需要的钱啊东西。你开门的意思就你开门就是说耶稣请你进来，他其实已经等在门口，哎，所以你就很不拘形式，哈。对我们信主以后呢，如果你跟起其他宗教比，还有以前信仰，我们如果以前有信过别的宗教啊，别的神明啊，回头一比的话，就觉得我们信耶稣真是好，真是不一样，天壤之别。我们讲到上个礼拜讲到怎么知道圣经是神的话啊，那我不是有讲到说从有一点可以看出圣经。这本书真是不一样，就是圣经里面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律法，神给颁布给以色列民的律法，还有圣经里面有给我们一些人生的行事为人的准则。他说你要怎么彼此相对待啊，这样那样的，讲得清清楚楚。我那时候信主的时候呢，我是1979年年底信主的哈，1980年受洗的。那我信主以后呢，我就觉得。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对我来讲，有主信主要有一个很大不一样，就是我信主以后呢，那个是非对错就分明了，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就清楚了。以前的话不清楚，哦，我们观念里头说，当你原本应当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啊，好像知道，脑子里头好像知道，可是心灵里头掌握不住那个对错的区分，总是有一种观念就是。我知道这样是错啊，可是我只要愿意，我只要我能够担得起这个后果就好了，这是我个人的事。我知道这样不可以，可是我愿意承担这个后果， 这是我个人的事，这是我可以做选择，就是这么观念。可是一信主以后就清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清楚。为什么清楚呢？因为圣经把那个是非对错，神对我们的行为，不仅是行为，还有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态度的要求呢，写得清清楚楚在圣经里面。对，所以对我这一点呢，我是很清楚的感觉到那个不一样。还有一个不一样是什么呢？就是我以前呢，我想，因为我们出生在一个拜菩萨的家庭嘛，我们是出生在拜菩萨的家庭，所以小时候呢，也跟着父母去拜啊，从小就拿着香跟着拜，啊，拿着香跟着拜，那小是跟最先是跟着拜啊，家人拜你就拜。譬如说，我记得很清楚，我大哥16岁那一年，16岁在台湾男孩子16岁很重要，叫成年，所以要拜天公哈，拜天公就是。在台湾人的观念，台湾人虽然有各种的神哈，各种的假神啊，这个神那个神一大堆，可是呢，天公是最大的。是天公是谁呢？也不知道，就叫天公，就叫天公。说拜天公的话呢，要是个很隆重的一个拜哈，是特别隆重。然后呢，说夜里头拜，好，那全家人都要一起拜，然后就要拿着香，就而且拜很久啊。
平常祭拜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个鸡，有一个鸭，有一个鱼，可是你要拜天公，全部要烧火。
哦，要两倍。哦。
两只鸭要两
倍。啊，哦，所以特别浓重。对，拜天公是特别浓重。我去，因为我们家兄弟姐妹12个嘛，所以就排两排，你知道，太多人了，所以在那个供桌前面就排两排。然后我们又晚上拜啊，不晓得拜到半夜几点钟，大家都很爱睡，就打瞌睡，跟打瞌睡，那个香啊就是烧到别人前面那个人的衣服啊，连到他的脖子啊，就拿一直磕头，就困了，就香就乱倒这样。所以小时候是跟着拜，不是你要拜就跟着拜。啊，那然后可是等到你大一点以后，在拜菩萨的家庭里面就这样。等到你大了，你需要有难处了，你不认识耶稣啊，不认识真神，就去拜假神。对，所以我初中的时候呢，我初中读的学校是我们那个地方最好的学校，第一志愿考进去的，跟师母是同校，在台南市中。那我们那个学校呢，那个每一年有1/3的人要留级的。每一班的1/3要留级的。我刚考进去的时候，那是我爸爸开布匹的批发店，家里头有几个店员啊学徒。我的表哥呢在我家做学徒，我表哥就说，我保证你3年之内一定会留级，你要不留级的话，我高中帮你背书包背3年。他就看着我留级，因为我是在台南乡下的学校，小学在台南那个农村的学校读的。好，会考上去，又是吊车尾考上去的，这样就保证我会留级，那我每年都在留级边缘，哈。我记得初二升初三那一年呢，3科不及格，哈，3个主科不及格，英文、理化，还有数学，3科不及格。那一年刚好改了一下，改说3科主科加1科副科不及格才留级，所以我就没有留级，可是要补考啊。补考没通过就要留级，所以呢，那时候很怕留级，因为留级很丢脸，所以就一天到晚去我们家旁边有个庙，就天天去拜，哈，常常去拜，还抽签啊什么之类的哈。那可是到底拜有没有用呢？心里头也没有把握，就是拜，就是因为心里头很害怕留级嘛，就去拜。可是跟那个神明有没有关系？也有关系，因为那个神明叫什么我都不知道，就拿着香就去拜就是了。可是信主以后呢，有一个很大不一样。我跟我所信的这位神有一个爱的关系，我以前跟我所拜的菩萨没关系，对，完全没有关系，对，所以是不是？可是信主以后就知道主是爱我的，那个爱是很实在的，哎，那我们人最需要的是爱。其实我们被生嘛，当然吃啊、喝啊、睡啊都很重要，可是我们除了这个肉体以外，我们有心灵。心灵呢需要有爱才得满足，肉体是需要吃跟吃喝睡觉才能够养生，可是心灵的话需要有爱。所以你看，如果一个人他家里头很有钱，样样不缺，可是没有爱的话，他就觉得很乏味，他就觉得很不幸福，他就出去做坏事，到最后就自杀，因为他没有爱。 那我们在人世间呢，你人哈，你父母怎么爱你啊，兄弟姐妹怎么对你好啊，朋友怎么样的跟你是好朋友，你老是觉得你没有被爱够，老是觉得少一点爱。少一点爱不是你丈夫需要再多爱你一点，不需要你父母应该多给你一份遗产，不是朋友再多一点，是跟神的关系要再实在一点。对，因为我们呢，我们是上帝造的，他在他自己，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里面留一个空档是为他自己的。那神是大神，所以如果神不来充满的话，这个空档啊，没有一个人能够把它装满，一个空洞。所以我们信主以后呢，有一点很实在，就是心灵里面就踏实了，心里头就踏实了，那个空呢，原本有的空就没了，就是个东西，并不是说我们信主以后不会难处，难处还是会有，可是里面那个踏实呢，是没有任何其他方法可以做到的，就里面就踏实了，哎，那个爱的关系，这是一个爱，对，所以就说呢，很不一样，信耶稣跟拜菩萨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哎，对。刚刚金融姐在跟雨华说，跟不是，你姓于，对，双口吕哦，吕华姐跟吕华说啊，你姓，他说要不要试，不要，就说不要一脚在耶稣里面，一脚在世界上哈。如果只进来一脚，要试试看是不能的。我们要试一试耶稣的话，必须两脚都进来才能够试。你只要只踏一脚进来，试不了。你必须两脚都进来才试得到。就像譬如说，你如果听说哪一家餐厅菜特别好吃，你说我来试试看。可是你一只脚在门外，一只脚在门内，你就试不到。你必须两只脚都进来，坐在桌上，人家把菜端来了，你才试得到这个菜好不好吃。对，所以要两只脚都进来。那人家说，哎，可是我还搞不清楚啊，我还没有很啊，我还搞不清楚这个是不是耶稣，是不是真的神啊？有一条路很简单，我们讲到说，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是直线，我们跟神之间最短的距离是什么呢？是用诚心跟信心跟他祷告，哎，这是最直接的，因为我们人哈，我们很多人就说等我想想看。前些日子我跟一个老弟兄讲。一个老先生，他很有学问，一看就是温文儒雅，一看就是学者，不只是教授，而且是学者。后来一问才知道，问他老伴，还说是国内很优秀的一个国际经济学者，浦东，上海浦东的开发是他的研究报告，根据他的研究报告开始做的。可是他就说他我跟他讲，他也听了也喜欢，可是他说等我再想想看。等我再想想看，等我想通了，我说哈，神不是我们用头脑想得通的，因为我们这个头脑呢，是来理解神所创造的造物主所造之物，不能用我们的头脑来理解造物的主，因为它太大，对，是用心灵来体会，我们是用心灵来认识神，不是用头脑来认识他，啊，就像我们用眼睛。我们用眼睛看东西，我们不用鼻子看东西。鼻子不是拿来看东西，鼻子是拿来闻的。同样的，头脑不是来认识神的，哎，头脑是来验证你心灵所感受到的那位神，来帮助你有一个印证。可是心灵印证，心灵的话要跟神有一个体验。我们这个神看不见摸不着，可是可以经验到他，体验到他呢？那最直接的是什么？就是透过祷告。透过祷告直接来体验它，哎，那这个祷告我刚刚讲过，不拘形式，而且不在乎事情的大小。哎，有些人说：“哎呀，这小事我自己想办法就好，不要去麻烦耶稣。”哈，那有没有听过这种讲法？这种小事情不要麻烦耶稣，还是说啊，我这个事不重要，让耶稣去帮助那些更有需要的人？那当我们这样讲、这样想的时候呢，就是。就表示我们把耶稣呢，把神想得跟一般人一样，把他想成是有限的，因为他像我们人有限嘛。好，你先帮他，他的事情比较需要，我们会这样，你先帮他，他事情比较需要，因为我呢不能同时帮两个人， 所以看哪一个人事情重要先帮谁。可是耶稣的话呢，他是无限的，他可以同一个时候帮助全世界每一个人，他可以帮助大事，他可以帮助小事。对，事无大小，像有些时候呢，开罐子哈，有些是罐子打不开，怎么转都转不开。我说啊，我说耶稣啊，一想咔一声打开，真的是啊，这个很小的事情，对不对？可是你的小事情是很小，可是你弄不来啊，你弄不来就是大事啊。对，小孩子带小孩子的话呢，要拉着耶稣跟你一起带孩子，就是常常为小孩祷告。拉肚子啦，咳嗽啦，像很多妈妈，她小孩子稍微咳嗽就赶快抱去看医生，稍微发烧赶快抱去看医生。可是呢，你排了好久的时间，弄去那花了三个钟头，医生说哦，发烧这个再等他烧三天再说，如果没有超过102度的话就没关系，超过102度呢再给他吃退烧药。你还不如在家为他祷告，不用到第三天第二天病就好了。就是懂得靠耶稣，他很愿意来跟我们。耶稣从天上到人间，来为我们成为赎罪祭，成就了赎罪祭，死了，埋葬了，好，后来复活升天了，他升到天上去了。可是现在他还是很乐意陪我们走人生的道路，我们人生的路，好，他就愿意来陪我们。我们人生遇到很多困难，譬如像那个丽芬她女儿，这个礼拜四她的脚因为打
韧带，
对，她的女儿因为打篮球打得太厉害，韧带断掉，后来原本想着看她会不会自己好，就没办法，医生说还得开刀，礼拜四要开她几岁？
17岁
，Felicia 哈，对，所以像这个的话，你家里头遇到这样的事情，还没好，心还没开刀，心里头总是有一个不安。总是有一个担子在心头，对不对？难免都是这样。哎，那像王慧，你在洛杉矶啊，小孩在这里，你虽然万里也是，也跟那个奶妈照顾的是好，可是你心里头总是有一个惦记，对。可是你人又不能在，你就在祷告中把孩子交给主，对，让他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对哈，那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耶稣，讲到圣经是神的话哈。这里头还有很多都可以为耶稣做，为圣经做见证，各方面都有为耶稣做见证。譬如说，我们说科学跟考古学，很多人都以为说，宗教跟科学是对立的啊。我是信科学的，我是学科学，我怎么可能去信耶稣啊？有人就说我是学科学的，好像你学了科学，你就不可能信耶稣，好像学科学的人。好像是你一旦学了科学，你就不会去那么无知的去信一个去信耶稣。好像耶稣是迷信，我学科学的人，我不会去信这些，好像是这个样子。可是其实什么叫科学呢？科学就去研究神所定的、神所安置的定理，宇宙之间自然界的事情，去发现神所创造的自然界，以及自然界当中神所设定的定律。跟法则，哎，所以科学呢，其实科学是来证明，来显明神的伟大，来显明神的伟大。他有一个人呢，他说，第一次哈，有一个人第一次拿着一个最新发明的望远镜，哈，然后他就看了，他就从望远镜里面最新型的望远镜看到那个星云哈，还有那些还没有名称的星，就看出。那个看到的那个星云呢、啊，星座呢，就远超过他们原本科学家所知道。他放下望远镜说，他就说人实在太了不起了，人实在太了不起了，制造出这么精细的仪器来，这么奇妙的仪器来，他居然称赞起人来。他看到上帝所创造的星座、星云，他居然说人太了不起了，能够创造、发明出这种望远镜来。这是人哈、啊，这叫颠倒思量啊，才会这个样子。好、哦，所以科学呢，他们说科学有英国、美国的科学名人录哈、啊，87%以上，90%以上是信有神的，而这当中呢，80%呢是基督徒。对，所以科学没有违反圣经，反倒呢，科学的发明呢，印证了圣经的话是对的。就譬如说。 譬如说在500年前哈，但在500年前，大家都全世界的人都以为地球是平面的。我小时候也是这样觉得，我小时候住乡下嘛，乡下可以看得远嘛，看到天边，所以在我脑子里头就是有一天呢，你走到一个天的那个天最远的地方，地最远的地方就会掉下去了。我那时候都这样想，就是走到边缘的，就像你走到桌子的边缘，走到边边的地方，天边海角啊，就会掉下去。所以在我的观念中，地球是平面的，因为你看的是觉得平面的。一直到1475年，有一个叫摩尔尼克的人，他才发现地球是圆的。可是这个地球是圆的这个概念呢，在旧约的约伯记26:7就讲到说，神将大地悬在虚空之中。神将大地悬在虚空之中。所以就是在约伯记是3000年前，是旧约里面最早的年代，最早的一个书卷，已经讲地球是圆的了，悬在虚空当中，类似像这个样子。是科学的发明，一个都显明。还有譬如说在饮食方面，在利未记讲到说，神规定有哪些东西是不能吃的。譬如说食物，譬如说鱼，它规定鱼呢，如果没有鱼鳞呢，没有鳞的就不能吃。那我们现在呢，现在呢就证实说，没有鳞的鱼呢是胆固醇高的，对，好。另外还有呢，那个动物啊，要倒嚼，还有分蹄才能吃。猪就不，猪呢，猪有分蹄，脚就是脚的蹄是分开来的。猪有分蹄，可是没倒嚼，所以凡是倒嚼又分蹄的肉呢，就是对我们人体比较好的。对，可是你说那个时候他们哪有这个营养这方面的知识？没有啊。
什么叫倒嚼？
倒嚼就是反刍，反刍。
哦，就像牛
羊反刍。
牛羊是反刍。
对对对对，然后他们的时候就规定，《利未记》里面规定，就说那些秃鹰啊、苍鹰啊这些鹰类都不可以吃。那些鹰是吃什么？吃尸体的。对，还有讲到说，如果有死尸，有如果有一罐水哈，如果水里面呢有死掉的动物啊、牲畜啊掉水里面，那个水就不可以喝。这是一个卫生学，可是那个你说那个时候哪有这个学问？那个时候早在摩西那个时候，神就这么规定。对，还有比如说像考古学。考古学所的挖掘出来的东西呢，都证实圣经是可信的。譬如说什么呢？在旧约里面旧约里面除了讲到以色列跟犹太国的王的名字以外都会列出来嘛。他也列了像巴比伦国啦、埃及啦，巴比伦、埃及、亚述，还有希腊的国王的名字，47位。这47位的国王的名字呢，在其他历史文献都没有记载。所以人家就有人怀疑圣经的，批评圣经，就是根本不可能。你看，哪其他文献都没有记载过这些王的名字，可是这150年来呢，有很多考古学呢，就考古学家就开始到近东的地方，就是近东就是巴基斯坦那一带的地方呢，去挖掘。他们这考古学家其实是想着挖掘出证明来证明圣经不是真实的，是存着这个态度去的。结果没想到呢，这一挖一挖一挖，挖挖挖挖，47个国王的名字，一个一个都挖出来了。而且在什么地方挖出来呢？就在耶稣在圣经说这个王是在什么地方做王的那个地方，对，都证实出来。其中还有一个最有名的叫做死海古卷，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因为旧约圣经譬如说像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呢，旧约当中有一卷书叫以赛亚书，是在耶稣，但是在西元前800年左右，以赛亚是西元前800年左右的一个先知，然后呢，神给他画，他就写下来，叫写成以赛亚书。那其中这个以赛亚书呢，是预言到弥赛亚要来，弥赛亚来的时候会怎么样，预言的最多的。那其中呢，预言的最详细的就是以赛亚书53章。 讲到这个弥赛亚呢，他要被藐视，好，他要受苦，他担当我们的罪，他被羊如同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他要跟财主同埋，好，什么什么的，预言的很清楚，所以清楚到一个地步呢，大家就有人怀疑说，这个以赛亚书这一部分呢是后人伪造的，然后把它加上去了。是耶稣来了以后，发生在耶稣的事情身上的事情发生了以后，人家照着耶稣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情就写这一篇，然后放到以赛亚书说是以赛亚书，就不相信，因为太贴切了，太真了哈，跟你讲到耶稣的事情太真实了，所以他们说这是伪造的。结果你知道吗，在1947年的时候，在死海附近有一个牧童呢，他在找他的羊，他的羊不见了，他就到处找，后来他看到有一个山洞，他就想看看他的羊有没有在山洞里面，所以就丢石头丢下去，一丢下去就听到空一声，就好像是有一个瓦罐瓦器子被打破的声音，所以他就说诶是什么，他就下去找，去了下去以后呢，就发现那边有很多的断章残简，就是有很多的铁那个铜罐，大的那个瓦罐里面呢放了一些羊皮，以前的写信写到羊皮上，可是有很多这个羊皮上有写字，他就拿了一部分去卖，后来到最后反正到最后后来人家就知道有这个东西以后，就派人去找，就在那个地方呢，找了好多山洞里面都找出很多这个东西来，后来去检定，去那个鉴定，好，根据那个羊皮的那个用考古学的那个知的方法去鉴定呢，知道那个是在西元前250年左右的文件，那个这个都是手抄，是的，公元前250年左右的。早在耶稣出生之前，然后他后来呢，这些书卷呢，有很多是旧约，有很多是旧约的那个片段的经文。那其中呢，其中以赛亚书是完整的，就以赛亚书完完整整。哎，然后这个以赛亚书，他们把这个以赛亚书完完整整的把它弄出来以后，发现那个时候的以赛亚书跟我们现在手上拿的圣经里面的以赛亚书呢是一样的，除了有几个字拼法不同，就是那个这个拼字的拼法有点不同，可是这个拼法不同呢不会影响到那个字义，只有几个不同而已，其他都是一样的。好，所以这是一个，这是神大能超然的保守，他就特别保守这本以赛亚书。那你知道说我们现在读的这个旧约呢，跟原文跟原版呢是一样的，还并不是说辗转抄成就不同了，哎，所以就说这些呢都帮助我们，这些考古学啊科学的发现呢都帮助我们知道说这本圣经是真实的。好，另外呢耶稣讲到很多事情，像耶稣来的时候他讲很多事，他譬如说他讲到说他在一个地方行神迹，行了很多神迹，可是他说你们这里的人呢看了这么多神迹你们都没有悔改，他说如果索多玛俄摩拉看见你们所看的神迹早就悔改了，而且他们可能到现在都还存在，就不会被硫磺烧掉。好，还有讲到耶稣讲到说人子挪亚的时候怎么样，人子来也怎么样，他讲到挪亚，讲到罗德，就讲到旧约里面讲有挪亚方舟的事啊，后来有罗德不是从索多玛俄摩拉逃出来嘛，然后这两个城市因为太败坏，那是同性恋，那个时候就有很厉害的同性恋的事发生在这两个城市，神呢就像硫磺下把这两个城市烧掉。好，然后耶稣就说如果我所行的神迹行在他们当中的话，这两个城市到现在都还存在。所以就从耶稣讲的这些话里面呢，我们就看到耶稣对于旧约圣经是真实的，所记载的事都是实在的，是盖印的，是验证，耶稣验证耶稣的话肯定旧约里面所记载的事都是实在的。就比如说在旧约创世纪第一章讲到说起初神创造人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有一次人家问耶稣说离婚可以不可以，耶稣就说呢，他说最初神创造人造男造女， 所以人要离开父母，二人合为一体。所以他讲这个话的时候呢，就是肯，他就是肯定创世纪里面所讲到说男，神创造人是男，造男造女，然后一男一女结为夫妻。耶稣肯定这个东西，哎，所以我在想着，像我读圣经哈，我上一次有跟你们讲过，我不是上了这样的主日学，有人跟我说，举很多例子，举很多理由，让我知道圣经是真的。我不是这样信圣经的，我是因为信了耶稣，我就信圣经。因为圣经，因为整本圣经呢是替耶稣做见证，所以一旦耶稣对我呢很真实，耶稣是神的儿子，对我是真的，在我里面有一个是真的了，这本圣经就是真的，就是神的话。那当我们认定这本圣经是神的话，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在读的话，这本圣经对我们就有益处。可是如果你把它当作历史书，把它当作一个好的书，或是伦理书，或是一个宗教的书来看看，来欣赏欣赏。如果我们读圣经，可是不肯定这本圣经是出于神的话，这本圣经对我们的益处就非常少。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来跟你们讲解这本圣经的权威性？这本圣经是神的话，因为这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根基。我们信耶稣，我们要走跟随主的路，这是一个信仰的根基。因为我们要信耶稣信得好的话，必须读圣经。你对神的认识，神对我们的要求，还有将来永生是怎么一回事，都是根据圣经说的。我们的信仰，我们所信的都是因为圣经这样说，所以我这样信。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的内容，信仰的内容就是圣经的内容。可是如果圣经对你还不是那么有把握圣经是神的话呢，我们就会这个样子，读的信得来的我们就信，信不来的我们就不接受，或是对我们呢合我们的理合我们的观念的我们就接受，不合我们的观念我们就把它淘汰掉。对，那这样的结果呢，是我们去改变圣经，不是圣经来改变我们，对不对？就好像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手上拿一个剪刀，跟我们理念不合的把它剪掉，对我们要求就是不合情理的把它剪掉，好，这个要求太过分了把它剪掉，剪到最后这本圣经呢，这本圣经就跟你呢完全一样，就是你合你的，跟你合的，合你观念的，合你想望的，你就留下来，不合你的就被你剪掉。可是不是这个样子，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都把这本圣经当作是神的书，带着一个敬畏，带着一个信靠的心在读它。那当我们这样读的时候，圣灵就拿一个剪刀，在我们读当中就拿一把剪，圣灵手上一把剪刀，读到一个地方观念跟我们的观念跟圣经不合的，圣灵就借着这句话呢，把我们不对的观念剪掉，把我们不对的欲望剪掉，把我们不对的人生观剪掉，我们这个人就被圣经改变。好，就比如说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们中国人呢都很喜欢积攒钱财。好，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跟犹太人很像，好，这一方面也很，就是都喜欢积攒积攒积攒，好，钱就是要来存，赚钱来存，我们说是节俭是美德。好，对我们中国人来讲，节俭是美德，能省要尽量省，好，省下干什么不管，省就是了。可是圣经上耶稣讲了，他说你们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要积攒财宝在天上。然后呢，他说呢，贪财是万恶之根，他不是说财是万恶之根，他是贪财是万恶之根，然后讲到说我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富足的人呢要在善事上要多多周济穷人，在善事上富足。像这个话一来的时候，我们如果接受了，我们这个积攒要积攒钱财的心就的那个的观念心智就被剪掉了。对 好，另外我们讲到说，耶稣说你们爱你们，不仅要爱你们的邻舍，要爱你们的仇敌。好，那个咒骂你的呢，你要祝福他。好，恶待你的呢，你要啊、对对。
这个我们觉得有点难。
对，
到底要怎么样克服我们的心态才可以做得到呢？
这个是这个样子哈，你问这个问题很好哈，就是我们会觉得难，可是不仅是觉得难，其实基本上如果我们有一个人是对我们不好的，要我们去爱他，要我们去祝福他，其实第一关过不了的是我们不愿意，不是难不难的问题，而是愿意不愿意，第一个是我不愿意，叫我去爱他，我不愿意，这样。可是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要顺服这个神的话，好，第一个你就说这是神说的话，我就要顺服。当你顺服的时候，能力就进来。所以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他说耶和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那句话是什么意思？神如果给你一个应许，你用信心把这个应许接受进来，这个话里面就带着一股能力来成就所应许的事。好，神要来成就他应许你的事。另外呢，如果神的话是一句命令，是一个诫命，好，就比如说爱你的仇敌，这是一个诫命。你如果顺服他，好，你这个对于诫命你要顺服，对于应许你要相信。好，如果诫命是这样的一个诫命，你愿意顺服。当你愿意顺服的时候，你借着顺服呢，这个诫命就进到你的里面。那这个诫命里面就带着一个能力，那个什么能力让你可以做得到这个要求？对，
就是要爱他，就是说他都会不接受你的说
的。没关系，神没有要求，神没有要求他接受。就是说你，第一个你就不要恨他嘛，不要把他当仇敌来恨，好。
就是说，只要你做，不管对方是怎么样的反应。
对，那是他的事。嘿，他
如果他说对你们加力啊，那你是
很不容易。
还要再继续这样做吗？还是就不管他算了，当时没有看到。
嗯。
到时候我不要跟你做。
这个神说祝福的话哈，祝福譬如说他咒骂你，你祝福他，好，那祝福他的意思呢，你在神面前为他祷告，诚心为他祷告，我都经可以做得到，我都这个是我经历过的，这是我经历过的。哎，我以前听这句话，就听的是读常常读到这句嘛。好，可是因为没有谁来咒骂我嘛，所以我没有机会操练嘛。后来呢？
那个修养还没有达到。
不，也不，这个不是修养，这不修养是靠自己的力量。可是你借着神给你一句话，你用信心，你顺服接受，是靠神的力量。所以呢，我以前没有人咒骂我，所以我读这一节呢，就也没有，就是读了就读了，可是没有去操练。后来呢？后来。有一个人对我有一些不满啊，讲一些不好的话，原本我心里当然人家说你不好你总会生气嘛，可是我就想到这句话，我说我来试这一句看看，我来试一试。好，我就开始在神面前为这个人祷告，诚心的为他祝福。诶，过没多久改了，我也没有做什么，我也没有对那个人做什么，诶，就改了，他态度改了，很奇妙的，这是真的。所以就说呢，我们像我三姐，你说修养，我三姐很久以前就说，啊，你们信耶稣的人真的是不一样，你看很有修养啊，像你就很有修养啊，都不会说人家不好啊，好，因为他就这样说，我说不是修养，是耶稣，就说为什么我说要试一试，你要试一试这个信仰的话，你不能一只脚只是一只脚跨进来，另外一只脚不跨进来，你要整个跨进来。整个跨境是什么意思？你要接受耶稣做你的主，你说主耶稣，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请你住到我里面来，我愿意降服于你。当他进来以后，你才能够试。就说你要遵守这样的诫命呢，必须有耶稣在你里面做你的力量，不是修养，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跟那个修身养性哈，我们说从诚心正义呀，好，诚心正义。然后什么什么治国平天下哈，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不是这个东西，那是儒家的办法，靠你自己的力量。可是我们靠我们自己力量呢，只是有限，做到一个地步你就没办法了，超过某一个限度你就做不到了。哎，你说叫一个小气人慷慨，他做不到。 哎，只要一个坏脾气的人温和，他做不到，他愿意他也做不到，因为有一个根啊，有一个生命的劣根性在那个地方，使他做不到。只有靠着信耶稣进来才做得到，对。所以我们读圣经哈，第一个，我们不要把这本圣经当作伦理道德书。如果把它当作伦理道德劝善的书，哈，很多人说啊，圣经是一本好书，劝人为善。问题是我们人为不了善，劝不了，劝不了。善是不是劝来的？是必须靠生命改变来。圣经里面的要求是给基督徒的，是给有主的人。圣经里面的这些诫命哈，要求你要这样要那样的，是给有主耶稣在你里面的人。所以我们很多人在没读圣经或是略略读过人，就有一个观念，以为说圣经里面都是叫你要行善的，要这样要那样，其实不是这样的。你举一个例子来说，比如说像罗马书，有一卷书叫罗马书，在新约。罗马书是讲福音讲的最完整的，是很重要的一卷书。这卷书一共16章，从第一章到第11章，他这11章里面完全没跟你讲你要做什么。他这一章就全部在跟你讲为什么你要信耶稣，信耶稣以后怎么样。他在讲救恩的道理，他没有一句要求，没有一句诫命。到了12章以后才开始说，好，那你们应该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好，你们爱人不可虚假，好，你们要帮助穷乏的人，好，爱要诚恳，才开始有这个要求。所以就说前面11章跟你讲救恩的真理，为什么需要信耶稣，不信耶稣怎么样，信耶稣怎么样，怎么信，那信了耶稣以后怎么帮助你，这个信仰对你的帮助是怎么样，他全部讲这个东西，后面才讲你要怎么做。对，所以呢，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呢，不是一个行，不是以行为为本的信仰，是以信为本的信仰。你先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从借着信呢，神的灵进到你的里面，你才可能行。哎，不是你借着行来进入信心，而是借着信带出行为来，是这样的。哎，所以很重要，就是要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哎，那即使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已经信主，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还会回到老路去走。老路是什么？靠自己的力量，靠修养，靠意志。你只要一回老路，你就死路，你就做不到。一定要不住的回来靠圣灵，回来靠耶稣。对，好，呵呵，对，这样是不是就比较清楚了哈？对，对。那我们讲到说呢，我们讲圣经哈，就是既然知道圣经是神的话，我们就要去读它。那读的话呢，读最好是每天定出一个时间来，有系统的读，不要跳着读。好，那我们说我有些人呢，就每天呢，要么就3天捕鱼，5天晒网，哈哈，嘿，偶尔也想到读一读，没想到就不读，有空读一读，没空就不读。如果等到有空来读才读的话，一辈子都不会有空的。像他们现在退休了，你说他们忙不忙啊？还是忙啊，也一样没空啊。对啊，啊，很忙啊，忙着干什么呢？8点到一边看连续剧啊。对啊，所以这个也很忙啊。对，总觉得时间不够，所以呢，一定要挪出时间才会有时间。时间是你挪出来才会有的，不然的话，有1100样的事情来占取，来霸占你的时间。所以读经的话，要有系统的读，就是按照次序读下来。好，对于刚刚信主、刚刚读圣经的人，我不建议从创世纪读。我不建议先读旧约，因为旧约比较不容易理解。新约开始读，从就是新约的福音书开始读。好，每天你不要管今天你心情怎么样，你就照昨天读完第2章，今天就读第3章。哎，你这样的话，你就不用去想说今天我应该读什么。如果你要想今天我应该读什么，打开罗马书说，哦，这个太难了，这个我不想读。打开另外打，如果再打开立位记，旧约立位记啊，这个根本读不懂。好，什么讲献祭啦，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这跟我现在的情况完全不符合。你翻来翻去，你就不知道读什么，到最后就把它关起来。好，所以我说读经的话，如果次序乱的话，我说这叫什么？叫始乱终弃。刚开始是乱着来，到后来就放弃了。你就有系统的读，一天一天读下来，然后最好呢，你能够有一个固定的地方读， 那读经的地方呢？读经的地方你最好把那个把桌子哈整理的干净一点。哎，对，因为你桌子摊一堆东西啊，你心都烦呐、啊。嘿，所以把桌子收拾整齐，不要一大堆东西，你就坐下好好读。嘿，读以前呢要先祷告，因为这本书是从上帝来的，凭我们天然的理的悟性呢，没有办法完全吸收。你不是说完全不吸收，可是不能读到那个经义。好，读圣经呢，这整本圣经的主角是耶稣，所以读经呢最重要的还不是掌握人生的行事为人的准则，最重要还不是那个，最重要是认识耶稣。所以我们盼望读的时候，读呢，耶稣从字里行间就跳出来了，耶稣对你就变得很亲近了，很就让你认识耶稣，让你跟耶稣碰面，能够遇到书中的主角。读经的最终目的是，你都读了一百遍，没有遇到这个书中的主角耶稣的话，这一百遍都是白读。所谓白读，就是说没有得到那个最重要的。好，然后所以呢，要读圣经的话呢，要祷告，求圣灵帮助我们。一方面求圣灵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可以读得懂；二方面求圣灵帮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好，不然的话你各样的事情都在你脑子里头，心不静，脑子不清。所以呢，需要圣灵帮助我们。所以有些时候要读得好的话，先有一点点安静时间，求圣灵来。当圣灵浇灌你、充满你，你再来读的时候就不一样。好，然后有系统的读，一天一天有系统的读下去，懂多少算多少没有关系。刚开始读的前几遍呢，都是模糊模糊，都是有很多读得懂，有些读不懂。可是圣经这本书很奇妙，你不管怎么读不懂，都还是会懂一点。就是你这篇读下来，大部分都不懂，可是总有一句话两句话，叫你得益处，好，或者是你圣经已经读了四十年了，可是不管你读多少遍了，总还是有一些地方你读不懂，它总是比你高深一点，所以就一直可以读下去，这样读，然后巡回读下来，好，那如果有些人是建议说，如果你每天读一篇诗篇。诗篇自己是一个灵修的，好，你诗篇是教你，诗篇是祷告，主要是诗人以前的人怎么跟神祷告，好，对，然后你一篇一篇读诗篇，读一篇的话，你一年可以读诗篇读两遍，它一共150篇，然后箴言还有一卷书叫箴言，箴言是教导我们行事为人，给我们这叫智慧书，让我们人生在世行事为人有智慧，那是上帝来的智慧，不是人间的感巧奸巧。好，是从神来的那个纯正的智慧。你如果一天读箴言一篇的话呢，你一个月就可以读一遍，好，来回读它。那就新约的话，读圣经从新约开始读，一天一天，你看有时间就多读一点，没时间就少读。可是最好呢，你有一个固定的进度，好，不要说我今天读10章，好，明天呢读1章，好，后天读10节。就你就量一量自己的时间，好，然后就固定比较好，然后用你头脑最清楚的时候来读。有些人说，哎呀，我一读经就睡着了，我就问他说，你什么时候读？他睡觉以前读啊。我说那当然会睡着，睡觉以前已经人都变成人渣了，你的精力都没有了，当然会睡着。所以找时间好的时候，然后最好不要坐在床上读，好，正正经经的坐在书桌前。或者是光线好的地方，找一个你的位置，读经的地方，天天读，你这样一路读下来就会很不一样。那我现在给你们讲义，你们可以回去自己读，就是为什么要研读圣经，遵守圣经中的教导，好，和遵守。那这些经文的话呢，有几点啊，这几点只是略略几点啊，好，不是很完整的哈，那你们就回去自己看，好，把这些经文读一读。好，那最重要的呢，就开始读经。我信主以后呢，我就只读这本书。为什么？我就读其他书读得很少，不是故意不读其他的书，不是看不起其他的书，因为我说我总是想着我先读了圣经再读其他的书，等读了圣经以后就没有时间读其他的书，所以几二三十年下来就没有读，就读很少的书，就读圣经。那所以我们要一直读圣经，读到融会贯通，读到我们的思想圣经化，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思量、我们的思维方式呢，是被圣经转化的。不，因为我们现在思想呢，都不是都跟神的真理有很大的差距，都是世俗的观念。 从家里头给你的观念，从学校给你的观念，从书本给你的观念，从你的社会带给你的人的观念，都跟真理错开来的，不合的。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直读一直读，观念就一直被调。那这个观念呢，观念会影响到我们人生的志向，影响我们的情绪，影响我们人生的方向。好，所以这本圣经呢，神就是用这本圣经来改变我们。好，那我们做个祷告。耶稣，我们讲到你自己的恩典，讲到你的伟大，讲到你话语的奇妙，就诉说不尽，因为实在是奇妙而又奇妙。父啊，我对你的认识是这么的浅薄，对你话语的品尝是这么的这么的浅，这么的少，可是说的时候就说不完。如果我更深的认识你，如果我对你的话语有更深的体会，那真是诉说不尽，那真是听天下的竹子拿来做笔都书写不完你的奇妙。以海水为墨，以全世界的竹子做的笔为笔，都没办法完全写尽你的美好，你的奇妙，你的你对我们的丰富供应，你对我们的祝福跟造就。父啊，孩子渴望你把这个对你话语的渴慕，对你话语的信靠，坐在我们这里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叫我们一个一个都认认真真的来读你的话语，都实实在在的在读经中与你相遇，都能够丰丰富富的从你的话语得到生命各样的祝福。求主你来施恩，谢谢耶稣。我们在这里也要为王慧祷告，让他在洛杉矶南加大的读书学业能够很顺利，让他读的时候去专心，他的做的报告研究各方面得心应手，有你给他的聪明智慧。那万你在这里要上班又要带孩子，求主你格外施恩祝福，让孩子身心灵都健康，开开心心，活泼健壮，让妈妈不操心，让爸爸省力，也让王慧的爸妈能够四五月之间能够很顺利的到这里来。父啊，我们为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求主来施恩，为 Felicia 下礼拜四要做手术，求主你祝福他，让他手术顺利，让他恢复得快，让丽芬心里头没有担忧。感谢耶稣是我们的主，你家妈妈这些日子来一直来上主日学，你的话很多的已经有很多进到他里面，求主你让他快快的两只脚都踏进来，让基督在他里面成为他的力量，成为他的平安，成为他的喜乐，我们有了永生的盼望也进到他的里面。还有我们为华姐也来向你仰望，她在义军家帮忙照顾张妈妈有不容易的地方，她的心灵里面有一些担忧，有一些不容易之处，都求主你亲自来安慰她，保护她，与她同在，让她真经历到你。于是我谢谢你，我赞美你，把 Amy 仰望你，她现在跟她先生 Midas 这样的认真追求，你要来祝福他们，你要借着他们带领许许多多人多多的人来归信基督。我们为再来的这个礼拜六晚上袁志明的布道会，求主你向我们施恩，借着这个布道会有多人，有许多人归信基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这样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这个礼拜一在教堂祷告，然后祷告的时候就有一点时间安静就睡着了，睡着的时候就突然有一句话在我脑子里头清清楚楚的哈，说要为袁志明的布道会大大的祷告，我就醒来了，就很清楚这么一句话。好，这个礼拜六晚上袁志明布道会，那个你来，他礼拜六晚上大概7点半吧，然后礼拜天早上也在这里。好，他国内来，他好像是人民大学吧，
是人大。
对对，讲得特好。
那中国人大里面也有学圣经的？
他没有在那边学，他是六四运动的时候被
逃亡
的，逃到美国来的。
哦、
他是被逮捕的，被通缉之一。
哦、六四过来。
六四过来，后来来了这边以后，几番折腾，后来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以后，他就对耶稣啊，对圣经啊的体会特好。 国内来的特别喜欢听，他讲的因为讲的就特别大家好吸收，对，嗯，对，叫妈妈来听，哎，你听，嗯，你干掉，嗯，对，好。